我们讲义的资料是蛮丰富的，如果讲太多课外的，其实又怕讲不完啊。不然其实蛮多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再找时间吧哈。那187的补充资料啊，第二段这边有提到这个行的补充。有找到吗？啊，这个是我引这个庄春江老师网站上的注解哈。这个行呢，它是 Shankara 是没有错，但是它在这里的文字来看的话，它这里的描述哦，还是让人家很难看得懂它要表达什么的。我们看一下哈，他说《杂含经》是名为行。巴利呢就认为那种认为那是行，其实你这样看哦看不懂，对不对？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有认为五蕴为我的一种知见、一种观念、一种想法，就是行。所以他这个见行啊，这个见呢，有时候其实他就是认为。见的认为，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认为五蕴是我的，所以这里的认为或者是行呢，要把它结合起来看啊，要把它结合起来看啊，就是你看这个第二行的第二段最后两行哈，显扬真意，就是相应部的注解书哈。见之行就是 ditthi sankhara，这个 ditthi sankhara 就是菩提长老我们原来的讲义那一边的见行，有没有？这个见其实它就是认为的意思啊，不是行就是认为的意思，见的认为其实就是认为五蕴为我的观念，五蕴为我的知见讲啊。那这一种就是我见呐、啊，对不对？认为五蕴是我的，就是我见。那在四种取里面，感觉上它跟见取是比较接近啊。待会我们会遇到这个用词见取啊。那转的话呢，合因合缘哈、啊，这最后一个字叫做转。那第二段这里的补充资料呢，从这个汉译的还有这个巴利字典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根源的意思，这个转是根源、根本啊，根源的意思啊，嗯。然后下面第三啊，就是相应部的经文。那相应部的经文这里呢，要引完整一点，大家才看得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一段重要的经文引出来给大家看啊。就让大家知道相应部跟杂含不同的地方。好，187最后一段，比丘们，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看见的人啊？到底要看到、知道什么内容，才能够让诸烦恼直接灭尽呢？或者是无间的灭尽呢？啊，比丘们，这里。未听闻佛法的，啊，未听闻的一般人，那是甚者的未看见者，就是一般人呢，没有听闻佛法的人，他对于甚者的法，就没有熟悉，也没有被教导过，啊，就是一般凡夫就对了。那所以呢，善人的话，啊，是善人的。未看见者，善人就是圣人了、啊、哈，或者是圣人的法没有被熟知跟被教导，那愚痴无闻凡夫的意思啦。所以呢，他们就会产生第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他认为五蕴是我。凡有这一种认为，这一种见。凡有这种认为，就是行，啊， 就是见，就是一种见解，一种见解，一种知见，就是当然就是错误的咯。那这个行是什么因缘什么根源而来的呢？因为它有无明处所产生的感受。那未听闻佛法的人，不清净善知识的人，所以他会产生可爱。那个行就是从可爱这里而来的。所以下面呢，我有把它做成一个表，就是无明的处，所以产生受，受生爱，爱生行。这个行就是认为五蕴是我，这样可以吗 ？OK， 我们来看88页啊，188。这里是第一种见哦，还是在讲第一种见。再来，比丘们像这样，那个行本身是无常有为因缘所生的法。那借着可爱受触无明，都是无常有为因缘所生的法。如果了知这个，就能够得到烦恼的断尽。那表格呢，就有分辨相应部跟杂含的不同。相应部就是直接说无明的处产生受，受产生爱，爱产生行，这个行就是认为五蕴是我的。那杂含57经，它多了一个就是六根，六入处就是六根，有六根，所以有处，处生受。那受的之后呢，因为有无明的干扰啊，无明处的干扰，所以会产生爱，爱就会有行。这个行呢，在杂含经就称为于五蕴见是我。所以杂含经跟相应部呢，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是他们所切入的地方还是有点不同啊。那杂含经就多了六根，多了六根这个说明啊。好，那这个是上面第一种见的简单归纳。那再来下面呢，就开始第二种见一直到第七种见的经文。好，第二种见就是如果不认为第一种没有第一种的这一种错误的看法，不认为色不是我啊，五蕴不是我，但是他认为我拥有色，我拥有色就是五蕴是我所的意思啊，五蕴是我所拥有的财产，所以五蕴是附属品啊，所以是他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是我跟五蕴是分开的，有没有？我跟五蕴是分开。那这个是第二种见。那第三种见的话，就是没有前面两种，但是它有第三种，就是认为五蕴在我中。第四种呢，就是认为我在五蕴中。好，那下一段呢，提到说，即便认为色受想行识不是我，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见解，就是认为这个是我者，或者是世间，或者是死之后，这个东西是常坚固永恒不变的。比丘们，凡有这种常见的就称为行，这是第五种见啊。第六种呢，就是如果没有常见，反过来他又认为一切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个就是第六种见，是断见。那常见断见也没有，那它就会产生第七种。第七种的话，就是它会于正法中产生怀疑，甚至于产生疑惑或者是我慢，这是第七种见。所以它是如果按照南传北传这样对应来看的话，相应部是七种见，杂含是六种见，对不对？少了哪一个？少了哪一个？杂含少了常见，对不对？杂含少了常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前面一到四也看成是常见的话，它就一样了。一到四其实是属于常见来的，不管你是己运忌我或者是离运忌我，它应该都是属于常见，对不对？认为五运是我啊，认为五运是我，我死了就一切就没有，这个是断见哈啊，这个是比较是断见。离运忌我这个才比较是常见啊，所以有可能就是第二到第四啊，第二到第四这个也是属于常见啊，那或许有这样的一种相近，所以它两个系统的经文有一点差异。那最后一个是不一样啊，最后一个是非常不一样啊。那角注呢，一这边我有注明出来，杂含是不离我慢，第六种见。相应部呢，第七个是未达想要者，就是不能下定决心，就是他还有疑惑就对了啊。那有这样的行为，所以他当然就没有办法解脱了啊，有这样的疑惑他就没有办法解脱。好，那再来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讲义135。135的上面我就不讲了，因为上面刚刚我们有把相应部更完整的经文看完了啊，你对应的话其实也知道是怎么样的内容来的，可以吗？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88这边下面啊，复次依菩提分则诸行故，菩提分法，我们依靠菩提分法，就是37道品了哈，来检择诸行。于二十中有四种相，如实遍知沙迦耶见。沙迦耶见就是我见或者是身见啊，有四种相。那二十无间正得诸漏永尽，二十就是凡夫地跟圣者地，一生地跟见地，见地就是圣人圣者地。那四种相就是自性、处所、等起跟果啊。那下面就分别解说自性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诸行的自性啊，就是有沙迦耶见，还有五种行，这个五种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有这个沙迦耶见还有五蕴，即为我跟我所啊，认为这个诸行的有为五蕴是我或者是我所啊。第二呢，处所就是所缘境，这里的所缘境呢是说以五蕴为所缘而执为我，以五蕴为缘而执为我。我们不会执，我们不会执这个桌子啊车子啊为我的，不会，我们会执自己的五蕴身心为我啊。这个是第二个处所的定义。第三等起，等起的话这里的解释是说见取所摄的无明处而生的受，那因为有无明处而生的受，所以就会产生爱啊。这个见取哦，它的白话解释就是只取错误的见解，只取错误的见取，就是认为五蕴是我的啊，见取认为五蕴是我的啊，那所以呢他有这样的错误的见解，那所以他触到境界的时候就相应无明处而产生受，受而生爱。其实这一个呢他下面就有讲了五缘起次第，有没有？那他第一个就是有种种界产生种种处，种种处产生种种受，种种受产生种种爱，由爱产生取。 那这里我们就要稍微思维一下，借，对不对？借过来是什么？触，还有呢？受，爱，取。那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的经文到底有没有对应到论的解释哈？那如果是杂含经的话呢，这个戒你认为是什么？种种戒，就是我们要对境哦，会产生六种触啊，眼触、耳触，那它的来源是有戒，所以这个戒呢，是我们经文的什么？六入，对啦，就是六入，经文就是六入，就是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六入，那有六入，所以有触、受、爱、取。那我们经文有取吗？我们经文有取行，所以这个如果按照杂含来看的话，这个应该是行。所以你这样对应的话，你就知道说论的解释呢，它已经用不同的字眼了。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行呢，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它就是一种认为啊，五蕴为我的一种认为，或者认为五蕴为我的之见，对不对？所以这一种认为呢，它是错误的，对不对？认为五蕴是我的，那这一种认为，所以这一种呢，看起来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是比较像见取，对不对？错误的见解啊，比较像是见取。那这一个我是还不确定了，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我去查那个人家解释瑜伽师地论哦，他并没有像我这样感觉上没有去思考到这个杂含经对应的文字，所以他就没有这样解释了。但是我觉得说有可能对应杂含来看的话，是比较像是见取，比较像是见取，错误的认知啊。好，那再来是我们继续看下面哈。夫原生者，这个夫是什么意思啊？我问大家，这个夫没有意思，对不对？虚词啦，虚词。原生是什么意思？他说原所生的法就是体性必然是无常，因缘所生的法，它的体性本质就是无常。这句话其实你如果去思维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既然是因缘所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认为它是常的，它的体性本来就是无常，所以我们会老呢，也要老得开心一点啊，不要让自己那么难过啊。好，第四个果的定义是什么呢？啊，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啊。果的意思，他说有三个时段，沙迦耶见能为障碍，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呢，有三个阶段，我见呢特别特别明显，会障碍你。第一个就是修无我观的时候，无我谛察法忍，就是在修无我观的加行的时候，他沙迦耶见特别来障碍你。第二呢，现观的时候，现观就是见道或者是出果，见道或者是出果。第三是正四果阿罗汉的时候，这三个阶段呢，沙迦耶见特别障碍我们。大家也许会很奇怪，诶，阿罗汉也有沙迦耶见的障碍吗？所以待会他下面会跟我们解释哈。不过这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我见呢，它要出现障碍我们，它还要看阶段耶。你没有到那个阶段，它看都看不起你啊。它知道你一定不会觉得他错误的嘛，所以他根本不用出现啊。好，下面呢，下面的文字这里呢，我把它分成一段、两段、三段，其实就是上面的一二三，大家可以自己标哈。 一无我地察法忍时，就是第一段，此中一时，这个啊，就是第一个解释啊。那他说，由于这个无睡眠的沙迦耶见增上力量啊，增上的力量让我们产生疑惑，所以我们在多修习无我的法忍为因缘的缘故啊，虽然有力量少许能除遣疑惑啊，但是呢，由于修习然于修习地现观时，就是但是我们在修习加行位，特别是 Vipassana 的时候啊，我们在观无我的时候呢，由于意乐故啊，恐于涅槃我当无有，就是他在观无我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对涅槃无我的境界产生恐惧，会认为说，如果我把这个我都断除的话，那我到底修这个行呢？修这个行，或者我证入涅槃，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呢？是完全没有吗？啊，会产生这种恐惧。由此随眠沙迦耶见的力量，让我们对于有为诸行产生邪分别，认为我当断灭，当坏，当无，那认为无我，就是这个我破灭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有这种错误的看法，便对于涅槃发生断见跟无有见，由此因缘于波涅槃这个解脱境界啊，其心退还不乐去路，就是他会害怕这个涅槃到底是什么境界，他不愿意，不乐欲，不好要去入涅槃的境界。这个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学佛的过程，我们虽然知道涅槃是解脱的境界，但是涅槃对凡夫来说，我们现在处于的状态就是相信佛说，对不对？是圣言量，因为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啊，所以你说涅槃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你很难想象。比如说啦哈，大家有去过医院吗？有哈。那你有做过核磁共振吗？哦，很多人做过啊。那你有做过高压氧吗？没有听过。高压氧你看我都有做过，多厉害啊，全部我都做过啊。那个讲核磁共振好了，既然那么多人做过哈，那核磁共振就是你躺在那个机器那个床上，它那个床又刚刚好一个人的体的宽度而已，然后又不能动啊，把你推进去呢又不能动，然后声音很大的震动在耳边。通常一般人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推进去的境界是什么，所以都会紧张啊，都会紧张。有些人了解之后他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核磁共振。那这一种情况如果比拟我们现在修行的境界，比如说佛陀跟我们讲涅槃是没有贪嗔痴的境界，但是我们因为还没有证得嘛，所以我们就会用想象的没有贪嗔痴的境界到底是怎么样。那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真的修无常苦无我，哎，要体证涅槃的时候呢，佛陀说你还是一直要审查，没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所有都是因缘有为败坏之法。那凡夫呢，到了最后阶段呢，其实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他很多凡夫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敢证入涅槃。大家还记得那个产陀经吗？产陀经杂含二六二经，他就是有很多长老跟他说无常苦无我，他说我都听过了，但是我不喜欢听到涅槃，有没有产陀？那所以呢，这个就是类似瑜伽师地论师里所讲的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 去体验涅槃。那真正要体验涅槃的时候啊，其实很多凡夫都会害怕的，因为它完全破除我们所有的安全感。我们修行人觉得最有安全感的都是我们能掌握的东西才有安全感，我们不能掌握的东西都没有安全感，你不觉得吗？但是哦，你要知道哦，世间有很多东西是超出我们的了解的，那超出你的范围的你都认为没有安全感，其实是很多的哦，你知道吗？其实是很多的哦。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哎，不是我能力能够了解的我都不要信，我也不要去什么尝试，这个是不竟然是对的啊。有时候是自己害怕嘛，那就好像打疫苗这个事情就好嘛，对不对？就有两派嘛，一些打一些不打，啊，理由都很多。但是现在虽然是证明说打疫苗不一定对这个确诊有什么任何关系啊，也是不是有帮助也不知道，但是世间法就是如此嘛。如果说我们是害怕恐惧而不敢做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超出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所以呢，涅槃这件事对我们来说，虽然是理论上观念上我们接受佛陀的圣言量，但实际上在修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呢，第一段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要观察无我这种法的认可的时候啊，法忍的时候啊，就是对于无我法审谛观察的时候呢，他会害怕这个我完全就没有啊，他会认为涅槃是捉摸不到的境界。我讲一个经验给大家听啊，就是我有一次大家有做梦梦过自己死掉吗？我也梦过，你看你看，你们就是太少经验了。我有一次梦到自己死掉，那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我要死的情况，它非常的清楚啊。怎么样清楚呢？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是因为我在服研的时候，本来我就是跟其他同学一起负责当侍者，就是帮忙侍长打扫房间。所以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这个是梦境哈，我在打扫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我的同学在外面讲话哈，他的声音我都听不到哦，他的声音我都听不到哦。就是如果说六根来说，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根开始坏了，就你完全听不到，只有看到他的动作而已。那动作你虽然一直在讲话，你要讲话也讲不出来了，别人也听不到你讲话。所以你的耳根你的舌根甚至你眼睛也看不到了。到最后就是如果按照我们论点来说，就是我们死亡最后离开的就是一根嘛，一根。当你的五根前面五根慢慢败坏的时候呢，你的心里呢是会有极大恐惧的。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叫，旁边的人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知道吗？你一直在想要让他们了解你的处境，他都不能知道，所以你会很慌，然后会很害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的五根越来越六根越来越败坏，败坏到最后一根的时候，它是好像整个变成黑色了，整个境界就是你好像完全已经进入到六根败坏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在这种情境下，如果我们没有佛法的信仰啊，没有对三宝的信心，我们会产生恐惧。恐惧在我们的心心所法来说，它是嗔心所摄，就是我排斥这个境界，所以我会恐惧嘛，我排斥它，所以会恐惧。它是属于不善心所。所以我们在往生要往生的过程啊，特别大家有亲友，你一定有听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他们在医院突然看到有非人啊，或者是说他想讲话别人听不到，这一种其实就是六根衰败的情况来的。在论点有记载，瑜伽师地论也有，他是 一根一根 败坏，它不是六根一起败坏的，它是一根一根一根这样败的。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快，有些人可能比较慢。所以我们在平常的训练呢，这种无我的训练呢，如果你常常思维这个五蕴是无我的话，当这种根败坏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原生者体必无常，记得吗？这句话的体认，它不是文字而已的。你如果确认它是无常的话，你自己内心里面就真的在这一种六根慢慢败坏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更加的笃定的说，佛陀讲的六根是衰败法，是有为法，是真实不虚。你对法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不会堕恶趣，你就不会堕恶趣。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你不会害怕，因为你说我已经如实知道佛陀所说的真理，那所以我依照佛所说的法去这个精进修行，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不管这种六根怎么衰败呢，我们要先有一些心理建设，因为它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虽然它是一个梦境，但是我觉得它对我提醒蛮大的啊。因为我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说，梦境全部都是假的，都是虚幻不实啊。不管是天人来跟你讲话，都是虚幻不实啊。所以才说如梦幻泡影嘛，所以不能执着梦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它对你有一些正面的启示作用，就要记起来。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的解释。现观时，就是第二段，彼夷一时虽从此过，静修其心。虽然他在另外的时间点，他从这些过失来静修其心，他能够呢得到圣地的体证，就是能够体证见道或者是出国。这时候呢，他就能够就是断了我见，不过他还是会有我能证得圣地这样的一种萨迦耶见的出现。那于是呢，他会于此慢彼于此慢有谁眠故，仍未能离。所以他虽然是断了我见，以借精取见，但是他这种慢烦恼的睡眠力还是不能离，而且他又要经常会发生的状况，就是由妄念故观我起慢，因为我而产生慢。这个慢的禅慢的烦恼现行呢，差别而转就是认为我比较殊胜，我跟你平等，或者是我比较差这个都是慢的烦恼。这个就是如我们杂含经的经文第六种烦恼，就是慢，有没有前两个位就是无我谛察法忍还有现观的阶段呢，这两个阶段是随眠力，随眠力能为障碍。在瑜伽论记的解释呢，这个随眠力就是分别我见烦恼种子，分别我见的烦恼种子这是论记的解释。那第三个位呢，阿罗汉位，就是萨迦耶见能为障碍。他这里的解释是说，由习气力能作障碍。那我看长波法师的解释这里他就用三果呢，还有俱生我见慢，所以名为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就是俱生我见我慢的习气。但是如果是按照这里的文字看来呢，三果他还有这些慢的习气但是他如果到了阿罗汉呢，他就断尽了，阿罗汉就断尽 这种习气就完全断尽。这个跟我们下一部经、下两部经也是有类似的说法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哈，136。由三种因缘诸行生长，第一个过去的业跟烦恼，第二由思愿力啊，我们说叫什么？杂含有一个本行所作本所思愿，有没有？这个愿力呢，就是思愿啊。第三由现在众因缘力，由这三种力量。让我们产生五蕴增长，第一个凡夫地能骗之啊，过去的业跟烦恼，这个凡夫也可以了知的。第二个呢，就是于见地中无间能得，见到所断，诸漏永尽，就是他不再会有这种失愿啊，他不再会有这种。感觉上是在解释这个了哈，就是他不再会有这种失愿啊，想要轮回的有后有的失愿，就是见到以上的圣者都不会。所以他这里说见地就是见到所断烦恼永尽，就是见惑，见到所断就是见惑，完全断除就是证出果啊。第三，在见地中能骗之故，次断余劫得阿罗汉果啊，就是修惑断尽就证阿罗汉果啊，无间证得诸漏永尽。所以这三个阶位呢，就是让我们破除沙迦耶见或者是习气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过去的烦恼跟业力啊，还有我们凡夫的这种轮回的失愿 啊，未来不断轮回的，还有现生的因缘力，都是造成我们不断轮回的条件啊。那这个是57经，那58经啊，我们接下来看58经啊。58经我们书本的分段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稍微讲一下，我们也要看补充资料啊。我们在书本是125页，大正58经，找到吗 ？OK， 这一部经是在佛陀是在舍卫国的东园啊，鹿母讲堂说的。佛陀跟比丘们说，五受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比较简单。那其中有一位比丘啊，就来找佛陀，问佛陀说，那佛陀你讲五受蕴啊，那到底什么是五受蕴呢啊，请看126。佛陀就告这个比丘说，你坐回你的座位，我来解释啊。那从下面开始呢，其实这里的分段你很难去明白它的一个问答啊，他的问答的区分段落不是分得很好，所以我做了补充讲义给大家，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的136页这边，136页我就做了表格给大家，有看到吗 ？OK， 我们就看这里哈。那从左边啊，第一段呢，这里有看到佛告比丘还坐而问，当为汝说，这个就是杂含经文。那巴利文呢，你看相应部这个也是差不多，比丘你坐回自己的座位，问你想问的问题啊。那瑜伽师地论呢，在这一段的注解就是谈了五种相啊，五种相，第一个就是自信，第二就是流转还灭的根本，第三还灭，第四流转，第五流转还灭的方便。那下面就是会逐一的解释哈啊，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他下面会解释。好，再来我们看经文，有五受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杂含经的经文。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就是第一个自性故， 当知色受想行识的五种智性。哎，他就这样简单一句就说完了啊。其实五种智性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有看过了嘛，对不对？色的智性呢，就是变异啊，变爱，在第几经啊？还记得吗？在我们补充资料有的，我记得在太多经了，大家也忘记了。在补充讲义的125跟126 125、哦、不是125到127有没有五受蕴嘛哈，可爱可分就是色受蕴，色蕴可爱可分有没有啊，125到127、啊、就是五蕴的自性，就是前面讲过了，所以他就不再解释了。 OK， 我们来看136这边、啊、136。 所以五蕴呢，五蕴个别的自性就是它的定义啦、啊、五蕴的定义。好，再来他这里这一部经啊，总共讲了11个问题、啊、我们看表格上面的经文大意、啊、58经这里佛陀解说11个跟五蕴相关的问题，比丘提出10个问题，对应论的话是五种相。那另外一个疑问呢，是一个比丘内心的想法，但是佛陀有他心通，所以也就一起回答，所以总共有11个问答，这样可以吗？好，现在我们看完第一个问题呢，就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杂含经就提到说，佛陀啊，五受蕴是以什么为根源呢？根即生转，这个转就是刚刚解释过了，就是根源，根源的意思。那相应部呢、啊、不是杂含经呢，佛陀就回答说、啊、这个五受蕴呢是以欲为根，为即，为生，为转。所以这个欲呢就是产生的原因，那相应部也是这样，此五受蕴以何为根？此五受蕴以欲为根。这个欲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janda， 就是善法欲的那个欲，希望、啊、希望未来有好的轮回、啊、那瑜伽师地论解释就是第二个，第二种相，流转还灭根本故，就是欲。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欲呢圈取来、啊、那它就有分成善法欲、啊、你看第二行呢，它就解释善法欲，乃至能得漏尽永尽，是故此欲名为幻灭根本。所以这个欲呢，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善法欲对应的就是恶法欲咯，有没有？所以我们想要解脱这个想要啊，这种欲呢，如果放在好的地方，它就是甚至于发心修行正果都是靠这个欲，那这个就是幻灭的根本。若由是欲，我们有了这个欲，愿我当得人中下类，这个愿就是施愿，有了这个愿望，然后私愿呢，自己希望呢能够未来能够生在人中下类。这个下类、哦、长波法师的解释就是畜生道，人中最下等的就是畜生道、啊、畜生道。我在想有人会想要自己生为畜生道吗？有吗？在经典是有哦，在经典的记载是有，大家记得吗？有一部经有提到说，有一个人啊，他很生气他的主人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发愿他下辈子要当蛇，他嗔心很重啊，他就发愿要当一个毒蛇来害他的主人还是什么。 那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动物啊很美啊，比如说哎，我看到小鸟很自在在天空飞翔啊，那就发愿以后我要当小鸟，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那这一种就是如果把下类这样定义的话是可以这样解哈，但是我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哈，不过好像也解释得过去了。乃至当生梵众天等众同分，梵众天就是初禅天以上的天人身，众同分就是生在那一个界就叫做众同分，比如说我们人界大家的众同分都一样，都是五蕴啊。众同分就是同一个界的同样的元素啊，相通的。由于有这样的心，清净修习，多修习，得生于彼，是故此欲名为流转根本。所以你看这个欲呢，它有两个，所以它同样是欲哦，但是是看我们要往流转还是往幻灭哦。流转。所以经文本身它只有讲五受蕴，他讲欲为根本，但是论的解释呢是说你这个五受蕴 啊是有漏的，对不对啊，有烦恼的，但是这个欲也可以用在善法上，感觉上论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有点开眼了，对不对，有点开眼啊。但是这个欲呢在我们学佛上啊其实是真的是蛮重要的 啊这个欲善法欲。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啦哈，我们在学佛的这个学佛到今天啊，我们都知道任何的东西都有特别是学佛的人要做到表里一致。大家有听过这个成语吗？一个是表面外表，一个是我们内心里面，对不对，表里一致。但是这种表里一致呢其实是很难审核的，很难判定的，除非你有他心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用功的人，不管在家出家，我们在实践很多戒定慧的项目，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用这种善法欲在推动我们所谓的身口意业吻合戒定慧的行为，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相同的跟着进化，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很用功，但是内心的我执啊，他是越来越固执的啊。这一种我觉得他是没有动摇到他的根本。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很容易明白啊，就好像大海最近有台风啊，大家都知道啊，你看新闻有台风的话它就是有很多大海浪，对不对，长浪。我们都知道深海当中呢，不管上面怎么样的风浪，它深海底下它是感觉上如如不动 啊甚至于我们说大海里面它还有一种潮叫做黑潮暗潮，所有的生物呢，很多海底的生物它是靠着这种暗潮换季的，对不对，换季游到这里游到哪里都是靠下面的这个暗潮游到它们需要的地方。所以不管海上面的风浪怎么样的这个乱七八糟，但是它下面呢都还是有它自己的生存之道。由此可知啊，我们在用这个譬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外表上所展现的一个学佛的样态跟内心上如果不对称的话，就好像这个海水的譬喻，你外表虽然看起来你是佛弟子，但是内心的贪嗔痴我执没有消融的话，没有净化的话，那我们其实 并没有真正做到转换啊，没有做到转换，就好像海水啊，有浪花，但是其实它海底是深层的是如如不动的，那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啊，所以修行呢，这种善法欲是很重要的啦啊，你有了这种善法欲，其实就会推动自己不断前进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